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7号，公元2013年9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立陶宛，与总统举行会面；欧盟官员参访西藏安多，关注环保与牧民搬迁问题；港援藏团体举办2013年西藏研讨会；西藏人民议会致函祝贺艾伯特当选澳洲新总理；西藏女子夺得中国全运会万米长跑冠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抵达此次访欧行程的第二站立陶宛后，同立陶宛女总统格里包斯凯特进行了会面。在接下来的行程安排中，尊者还将会晤数十名立陶宛国会议员。昨天9月11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拉脱维亚的参访行程后，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并在稍后同立陶宛总统、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格里包斯凯特女士进行了会面。
Your Holiness, and I'm very happy that you came at time.
And 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女士在表示能够同尊者见面而感到非常荣幸后，指出立陶宛人民都敬仰达赖喇嘛尊者，所以希望尊者在停留的3天中能够享受同当地民众的接触和交流。达赖喇嘛在会面中回溯了当初在立陶宛第一任总统兰茨贝吉斯的陪同下参观还在修建中的政府大楼的情景，表示立陶宛虽然获得独立不久，但在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却令人赞叹。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女士也向尊者表示，立陶宛人的独立信念非常坚定，大家为此而抗争并进行守护，而所有人民都在团结一致地给予支持。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今天9月12号在立陶宛的行程安排方面，本台通过电话采访了藏联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图丹桑珠介绍说，尊者12号上午的行程包括同当地各大媒体的见面以及同立陶宛国会议员的会晤。中午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市长将宴请尊者，另外尊者还将受邀为维尔纽斯市政府建造的西藏广场进行揭幕。此外，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立陶宛之前，欧洲议会立陶宛籍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吉斯特别邀请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欧盟政策主任文森特·曼腾，于9月6号当天在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纳斯市的维陶塔斯马格纳斯大学中向150多名学生就中共对西藏的侵略统治以及藏人们展开的各种抗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联盟人权事务首席特使兰姆·布里尼迪斯于日前被允许参访划分为青海省的西藏安多部分地区，向当地官员表达了对牧民搬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根据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兰姆·布里尼迪斯先生发表的几条推文显示，他近日获得中共的许可进入划分为青海省的藏地进行参访。他表示自己与中方就游牧民定居工程、城市化、环境、 双语教育及文化和宗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处代表欧朱多吉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代表处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向包括欧盟人权部门等各国际人权机构介绍藏人在宗教和文化等各方面遭受中共打压的恶劣状况，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资本抗议浪潮。因此，莱姆布里尼迪斯先生对西藏的状况有一定的了解。欧洲多吉继续表示，在莱姆布里尼迪斯前往中国前，曾表示会就入藏事宜进行努力，而且同比利时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和其他多个远藏组织的成员们进行了会面。莱姆布里尼迪斯在推文中表示，本月十号当天，自己同青海省副省长进行了会谈，同时被安排参观了游牧民定居点。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3年西藏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主办方香港与西藏同行负责人许先明表示，同处在中共的统治下，港人应该多关注西藏议题。香港援藏组织香港与西藏同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后，从今天12号下午开始，在香港的几所大学中举办2013年西藏研讨会，邀请香港和印北达兰萨拉的专家学者就西藏议题进行讨论。香港与西藏同行负责人许先明在介绍他举办这一活动的初衷时表示，
其实在香港也没有很多的讨论到西藏现在的状况。其实我觉得香港跟西藏的现在的状况也是差不多，当然西藏现在的状况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很多很多的镇压。因为我们都是在中国统治之下，香港人应该多一些关心西藏的事情，多讨论，多一点关注的时候，我希望可以有改变的一天。我喜欢没有太多的镇压，就是这样。
据介绍，主办方邀请了印度达兰萨拉和香港的6名主讲人，在9月12号至30号期间，就西藏的环境和宗教等三大主题进行演说。许先明女士表示，
第一个部分是境外的藏人的状况跟新闻的状况现在是怎么样。那我们有两个讲解，一个香港人就是蔡荣梅，然后会有桑杰佳先生。第二个题目就是环境跟政策，潘振诺布跟香港的张耀良。第三个部分是人权跟法治宗教的部分，那我邀请天真灯珠去说。
据了解，此次西藏研讨会共有9场，分别在香港的中文大学、城市大学和浸会大学中举行。印北达兰萨拉的3位主讲人将通过网络视讯来进行参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一9月9号致函祝贺新当选的澳大利亚总理艾伯特，并呼吁他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正义事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今天向本台介绍了议会致函祝贺澳洲新总理艾伯特的情况。他说，澳大利亚联邦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领袖艾伯特近日当选了澳大利亚新总理，而在引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澳大利亚方面， 我们一直同他保持着联系。此次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全体西藏人民致函，祝贺艾伯特在执政道路上再创佳绩，同时呼吁他能够针对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和常年来藏人们通过和平方式争取西藏正义事业方面能够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副议长苏南丹培继续表示，总的来说，澳大利亚是个高度关注和支持西藏正义事业的国家。前段时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针对促进藏中和谈与中共进行了交涉，而且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能够进入西藏首都拉萨进行参访，我认为这都是澳大利亚对西藏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11号，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举行的第12届中国全运会田径项目女子10000米决赛中，西藏女子曹墨杰夺得冠军。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昨天9月11号，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的第12届中国全运会女子10000米赛跑中，来自西藏安多海北地区的现年21岁的女子曹墨杰，以31分55秒66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金牌，中国河南选手刘瑞怀夺得银牌，中国山东选手江小丽获得铜牌。西藏女子曹墨杰之前在莫斯科举行的2013年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马拉松决赛中，以2小时49分15秒的成绩获得第34名，在中国全运会女子马拉松比赛中获得第4名。2011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中国全国第7届城市运动会上，曹墨杰以34分49秒87的成绩获得女子10000米冠军。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中共建政后，在川西北草原汉人人口大幅增加，例如红原县志中的人口数据显示，1949年现在的红原县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口不足100人，仅占总人口的0.52%。到1964年，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已达全县总人口的32.25%。藏人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大规模移民造成的人口机械性增长，使牧区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势必打破原本的生态平衡。比方说，为了解决城镇人口的燃料来源，草原泥炭就被开采做燃料，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沼泽干枯，继而造成草原沙化。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开荒种地、采金、开矿、挖药、疏干沼泽、过度放牧等活动，使川西北草原这片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成为中国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60、70年代，为了提高草原利用率，政府组织民众在沼泽地上开出上千个排水沟，将湿地的水排入黄河，以为这样可以使沼泽变成草场。然而，自然规律并不服从人类意志，与地斗的结果，沼泽没有变成牧场，却变成了沙漠。人民网有篇报道说，目前川西北草原可利用部分的56%已经处于高度退化状态。草原上曾经有300多个大小湖泊，在20年里已有200多个湖泊干枯。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